不然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？婴儿一生下，当然要赶快受精呢。你不受你怎么办？万一他灭亡了怎么办？做父母都是这样，做父母我不希望我生的孩子将来下地狱不行，所以最简单办法就赶快让他受精。所以这是婴儿受精的缘故。那不管他得救不得救，那么还有呢？问题就在主耶稣不是说当心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不得救吗？所以这个 household salvation。那么如果你把它讲得强烈一点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好像是你因着你的缘故，那么好了，所以他婴儿就是，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说，好了，既然全家都得救，那么好了，所以呢，因着父亲的信心是父亲让他受浸，所以婴儿也可以受浸。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，特别在改革中的弟兄们身上，还有呢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这个像穆安德烈就是个例子了。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爱主弟兄姊妹都是改革中的，你回过头去看很多，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字来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在他们来讲没有问题，没有这个受这个婴儿受精有什么困难？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就发生难处。那么这个所谓是改，这个所谓这个什么？所谓这个崇敬派弟兄是谁呢？我们先看几个名字好不好？我们还是给大家看看那个表，看看表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就要再有一个，应该都有哈，都有了。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表就是教会分类史这个表呢，那你如果仔细看，就是崇敬派，崇敬派。崇敬派呢，这里有几个名字啊，你稍微来记一下，因为这个算是常识啊，我们这里名字不算常识。我讲了半天我不会考你们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听说考很紧张，所以我就不考。在美国我很少考的，除非你要跟着去旅行呢，那就可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崇敬派其实有几个名字你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他们的领袖。那么所以我们先从他们的故事开始讲起，我们是为什么他们是崇敬派。好，我们是崇敬派，就是再敬一下，再敬一下，就是说从前不算，现在敬。所以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讲婴儿受敬这个道理啊？所以他们叫崇敬派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这是真正他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呢？其实不是这个原因，比这个原因深得多了。我们等一等就清楚了。那我们先把几个人物把弄清楚，好吧？一个叫做葛雷贝，就是 Gravel 啊，这个。还有第二个是曼兹。第三个是布劳洛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就是在1525年的时候，就那一年，那么这几个就在一起聚会，刚才所说的啊，葛雷贝，还有曼兹，还有布劳洛克，那么他们从主面前得着一个启示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觉得这个婴孩受洗是不对的，不合乎圣经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呢要重新受浸，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崇敬派？那么在聚会里面，他们受感动的时候，那么所以呢，这个格雷贝呢就替布劳洛克，不要忘，布劳洛克本来是圣彼人呐，不要忘记，他是罗马天主的，他本来就是个圣彼人，所以现在呢，他明白真理了。所以他就跟在聚会里面葛雷贝说，好不好，你替我施浸，就是他就替他施浸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并不是把人浸到水里面，那个还是点水里之类的，那个时候重点不重在到底点水呢还是浸，或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葛雷贝就做了以后呢，然后替他受浸以后，那么曼兹受了，不是曼兹，就是布劳洛克受浸以后呢，他就替别的人受浸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这是最早最早弟兄们，他们觉得要跟随主的命令，他们应该来顺服主。所以他们觉得，如果我做主的门徒，第一个就是要顺服他。所以既然主说我要受浸，我就应该要受浸。所以这一班是最早最早的崇敬派，他们刚开始的。那么这一班人是谁呢？这一班人其实他们是在，这一班人都在哪里？都在苏黎世 ，Zurich。我们说过，这个苏黎世不是出了个改革家，就是叫做这个谁呢？就叫做慈惠里 Zwingli。这个慈惠里呢，那个时候他有几个得意的门生，有几个年轻人跟着他，所以我们要说慈惠里所以能够。很有能力，的确有一半人在他旁边，而有一半人在旁边，在旁边扶持他。那么旁边这些人是谁？就葛雷贝跟曼兹这些人。 你知道吗？就在他们身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葛雷贝和麦兹啊，他们很佩服，很佩服谁呢？就是石慧宇，因为他实在很有主的同在，他实在很有光。尤其讲到多饼的时候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？他不认为马丁路德认为说这个受浸这个波饼的时候呢，这个饼呢，波饼的时候，那么主身体的同在就在那里。那么他不认为如此。那么好了，这是石慧宇。那么然后下面还有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都很会读圣经，他们都明白圣经，也都懂得圣经。但是呢，这个格雷北呢，跟曼兹呢，他们呢是所以今天你可以，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称这个谁呀、啊？称这个崇敬派叫 radical 啊 ，radical 就是极端，不是异端，异端 heretic 叫异端。极端就是说他们这个没有错，但是他总是比较过了一点头，过头了啊。那么当然你说他们是极端，原因是在谁的手里看是极端呢？那就是当然在改革家的手里他们认为是极端。那改革时代说已经大刀阔斧了，你看到吗？否则怎么会有改革运动？大刀阔斧已经做了一番改革，但有人觉得还不够，还应该做得更彻底一点。所以那些跟不上的人就说他们太极端了 ，radical， 你懂吗？所以这段是极端主义者。那么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你慢慢你看见改革运动就分成两种，一种就是不极端的，一种就是极端的。那不极端的呢，他们是跟世界的权贵连在一起，看见吗？所以呢，在英文里面又给了他一些名字，那我中文很难翻译，意思就是这些人当然是跟跟世界的权贵连在一起。那么改革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地这个这一些崇敬派就没有了，这个势力就没有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如果今天你写历史的话，如果你是站在更正教的角度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你站在改革宗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或者路德会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这些人一定是 radical， 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只要拿一本历史书，如果它上面想说，你看这些是极端分子，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就值得他们说，那为什么极端呢？就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，他们觉得他们走得太远了，他们要求太多了。那么到底他们要求什么？要求很简单，他们要求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去啊，圣经有的才有，圣经没有我们就没有啊。那这不是马丁路德说，这不是茨威里说的吗？马丁路德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不管在我们信仰上，在我们生活上，都应该有一个树立才对啊。好了，那么这话有什么错呢？如果错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你可以讲圣经最高的权威，这讲是一件事，而且他们都讲只有圣经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一把武器对付罗马天主教，就是圣经，只有圣经。因为罗马天主教除了圣经之外，还有遗传呢，还根据教父们他们的解释啊。所以你知道罗马天主教，如果你要解释整个的架构的话，你若光从圣经那里找，很多东西都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武器厉害得不得了，这一把武器就是说，今天马丁路德能够站住，今天这个茨威利能够站住，能够把这个情形，把这个把你看可以说好像推翻了这个从前的情形。那我要问你，那个力量在哪？就是因为一切都是圣经啊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高举圣经，你高举圣经的权威，只要圣经有的我们就要有，圣经没有的我们就没有，我们绝对要照着神的话来做，这有什么错的？你当初为什么从罗马天主教出来，不是因为高举圣经吗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一个人对主的话应该都绝对才对嘛，是不是呢？好了，那好，他们在一起辩论，在一起交通的时候，这葛雷贝他们真的是对的，不能是错的。那起头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茨威里也摇动了，你如果看他的著作，茨威里他有几个摇动，其实最早的他也不大赞成这个，也不大赞成这个什么婴儿洗礼啊，婴儿洗，但是慢慢等到后来，整个的这个苏黎世这个当局啊，完全倾向改革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，有一个力量他看不见的，他担当不起啊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如果你要借助他们力量来做更彻底的改革的话，那么好了， 那么很明显，在那个时候，每个做父母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怕他灭亡，就应该赶快给他受尽了，这不是婴儿受尽吗？所以现在慈惠里本来呢，实在说来，老实讲，在这件事上，格雷贝、曼兹跟慈惠里几乎是一条阵线的。如果完全按真理来说的话，但等一等，你看，等到碰到权势的时候，哎，你看政策转弯了，你看这意向转弯了，稀奇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结果谁不肯？这个是个谁呀？不行了，这个慈惠里不行，代价太大了，你明白吗？好，你代价不肯走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走，你要让别人走啊！你不肯跟随主，现在有人要跟随主，格雷贝办他们要跟随主啊，那么跟随主就错了吗？你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这些人完完全全是替。完全是替慈惠里加油的，在整个改革工作他们加油，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话，那我们知道慈惠里就觉得很孤单，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在那在那里这个喝彩，在那里鼓舞他，所以你看他就起来。那么究竟企图讲真理，他们真讲真理吗？但是问题就是人一碰到现实就很难，你碰到现实，等到看见说这些世界上的权贵能够影响大局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谁就退了，那谁的慈惠里就退了。那你慈惠里退了，那就不行了，这些年轻人不能退啊，他们觉得今天我们到底要跟谁主才对啊，谁明白吗？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谁做主的门，谁要来跟谁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讲圣经是神的话，有最高的权威的话，你可以把它讲得很好，你可以讲因信称义，你可以头头是道，但你可以一件事情都不顺服的，那有什么用？如果你讲主的话，那就表示主的话在我们上有呼召，主的话在我们上有能力，你要不要实行？今天问题你实行你要付代价的嘛？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要付这个代价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乱，不要随便讲啊！马丁路德没有付代价吗？你想想看，慈惠里没有付代价吗？当然付代价，他们的命几乎都快没有，怎么能说不付代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家都要付代价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慈惠里他付了，但他也许是比较智慧一点，他觉得要顾全大局等等。那么这个格雷贝万斯他不管的，你去，因为他在这个什么在。慈惠里的地位，他觉得我要这样做，但是两个年轻人就不能这样做。两个年轻人，我一定要跟随主才行，我没有别的路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跟随主的很彻底。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做了寻道者？为什么把命都摆上？你想光为了受尽不值得吗？真的不值得。你看看光婴孩受不受尽是不值得的，但是问题背后，格雷贝跟曼兹他们最终的理由不是受尽。在受尽的背后有更高的理由在哪里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婴儿都受尽的话，那么很简单嘛。什么是教会？你只要在瑞士，你只要是在什么地方，你瑞士只要在苏黎世长生下来的，你都是基督徒嘛，这就婴儿受尽不是吗？这婴儿受尽的意思。那么当时为什么在罗马教里面个个都是基督徒？你只要在罗马天主教也生的，因为什么？你就给他受浸，一施浸他就是了。那因为什么？一进就进到教会里面了，其他关在教会外面，所以教会里面有得救的，有不得救的。那圣经说麦子败的是在田里面，不是在教会里面，不是的。但你知道吗？后来谁这样讲呢？后来谁替罗马天主教解围呢？是谁呢？就是奥古斯丁啊，奥古斯丁他就讲了什么例子？他这个主耶稣不是讲比喻吗？说有麦子和稗子，你不要把它薅出来啊，你让他一起讲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吗？有的得救的，有的不得救的。但他弄错了，我们的主是讲在世界里，不是在教会里面。但是因为你今天讲婴儿受浸，叫生下来，你叫生在罗马帝国，你就是教会里面的人。那么好了，所以现在你看，就是教会里面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这是可能吗？教会是基督身体是这样一件事吗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对于崇敬派弟兄姊妹来讲，表面上是什么？是受敬的问题， 表面事实上是教会纯洁的问题。到底什么是教会？到底教会的范围有多大？从前罗马天主教整个的罗马帝国有多大？你看见吗？所有在罗马帝国生下来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人。教会是这个吗？这是他们问的一个问题。好了，到了德国，现在假定说现在当然德国呢还是分裂的局面了，好，不是有多少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好了。你只要生在德国领土，就是路德会的嘛。路德会好，现在我们要问路德会给不给婴儿受浸？给，只要婴儿受浸，那就算路德教会里面的人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教会是难道像从前一样改革以后也是得救的跟不得救？那其实马丁路德心里有数了。马丁路德不是曾经这样说过吗？他说马丁路德曾经这样叹过气，他曾经希望说，哦，巴不得有一天能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。他觉得这个路德会太大了，你看什么人都有，小教会什么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么饼和杯就和他们有份了。所以清楚吧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很清楚，连马丁路德自己都清楚。而且后来马丁路德是谁叫他梦实现的？是借助这个谁呀、啊？是借助这个进前派叫他梦实现。好了，现在不要讲德国，现在我们讲的苏黎世了。好了，苏黎世感谢主，因做慈悲里的工作，你看整个转了。这个整个城转的是不得了的事啊！你看立法者还有执法者，通通是基督徒，他们都转了，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所有的财产现在很你因为本来就是大家的财产嘛，所以很这个市民的财产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本来就是天主堂，现在很自然大家都在这里聚会，不过他们这个真理变得不一样了，所以当然很自然的，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整个的礼拜堂呀什么也好是转向了，那么。这个转向能够很顺利，能够很平顺，当然慈悲里要想到现实的问题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和这个权贵当然有关系。好了，那么如果只要在世界里，你看很清楚一件事是什么？很清楚一件事就是，哎，你只要相信婴孩受浸，所有在哪里的人，所有在苏黎世的人，你看通通是基督徒，通通是教会里面的人，所以不要忘记。这一班崇敬派的弟兄，他们是明白教会真理的，他们知道教会只包括那些蒙恩的救的人，所以教会跟世界要有分别。所以他们的看见什么？他们看见就是说，在君士坦丁的时候，因为罗马的教皇拥抱了基督教，表面上教会升高了，其实教会是堕落。其实教会是失败的，这崇敬派他们对于历史的解释，所以他们认为说，今天你既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，我们应该脱离这个世界才对呀、啊，你明白吗？马丁路德其实不要忘记，他当时到这个修道院去，他的目的要脱离世界，结果主的命令要他再脱离一次。明白了，他再脱离一次的时候，他是说整个罗马天主教所代表那个世界里面真的是麦子麦子都有，所以你说这是教，这当然不是教会，这已经是世界了。你如果说有麦子有麦子，这叫世界。好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世界跟教会有没有分别？世界当然跟教会有分别，什么是世界，什么不是？好了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这是教会，明白吗？世界当然是世界。那么世界跟教会能不能结婚呢？不能结婚，别家伙就结婚了。世界跟教会能不能连在一起？不能连在一起。那世界跟教会连在一起的结果是什么？一定是悲剧，一定是悲剧一桩的。所以这是什么人看见的呢？这就是这些这个谁呀、啊？就是这些慈悲里他们就这些他们弟兄们所看，就是他们所看见的。好了，那因着他们看见这个以后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讲到崇敬派，表面上我们是觉得是受敬的问题，我刚才讲过，这是教会问题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所以，我觉得我们要找一个公平的人来说，到底这些他们是谁？所以我觉得最公平的呢，就是干脆就找改革宗里面的人，干脆能够代表这个恩正教发言的人。那么这个人叫做 Philip Sharp， 他写了一套的历史，我很喜欢读他的东西，因为他东西很有高有的 啊，这个人学问很大，而且他在德国也说了很，他的确就是说史料来讲他是相当，而且他很多人判断是非常非常好的。那么当然你若读他的这个历史，他也讲到这个崇敬派的，他也讲到他们怎么样，就用 radical， 用 radical 来用这个字，很明显就表示你已经预设立场了。你如果站在这个站在改革中立场，当然只是 radical， 对不对？但如果你站在圣经立场，你说一个人如果要顺服主的话，做主的门徒，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？你能说他们 radical， 你就不敢用这个字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那么到底，因为他到底还是历史学家，历史也要公平才行。你可以你自己立场，你说他 radical 可以，但下面你要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个读这个他们的东西，我很喜欢你读他们的东西。我想没有时间引给弟兄姊妹听，他里面告诉我说，他说其实呢，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和改革的弟兄们，他们做同样的事，他们都是为了教会。那么改革的弟兄们，就是马丁路德也好，茨威利也好，他们是在一个古老的教会里面，他们希望能做改革的工作，能有一个，就从改革的教会里面希望能够改革出一个教会来。那么我想这个很清楚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后来路德会后来的改革，总是个清楚的。他说呢，这些崇敬派的弟兄们，他们不是从历史里面去做，他们不是，他们知道那个历史是教会背道历史，教会偏离神旨意的历史，所以你不能够再跟着教会，你不能再跟着这条线走的，不行的，啊！所以他认为说，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去，从圣经来看到底教会是什么。那么对于这一班改革弟兄姊妹，他们也是从圣经看没有错，但他们也从历史来看，他们觉得他们和历史中间有一个忌惮是不能随便剪掉的。他们觉得你把这个忌惮剪掉了，那这个太危险了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太危险了吗？但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很勇敢，说没有关系，忌惮剪掉就可以，你只要不跟基督剪断就好，就可以了，你懂吗？因为历史就表示说，这个历史已经慢慢离开了。如果你是拿圣经做最高的权威的话，难道神的话不够吗？难道神的话做蓝图不够吗？难道你回到圣经是错的，完全照着圣经来做有错吗？你能说有错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是完全回到圣经，但是呢，你若问马丁路德，你问茨威里，你说圣经里有婴儿受浸吗？他们不敢讲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们说历史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初他们打仗的时候，对罗马帝国打仗，他说我们只要圣经，好，对方就打败了，因为你看这个是里面有没有玛利亚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好，他们打赢了。好，现在你知道我们难在哪里？同样的武器，现在落在谁的手里？落在崇敬派的手里。他们道理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今天如果你相信圣经是权威，所以你从罗马天主教里出来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教会应该从世界出来才对。你今天世界跟教会混在一起了吗？这个怎么可能呢？所以这些人实在说来是要把教会带到哪里？带回到起初去。明白吗？他们不是改革，他们是复原。什么叫复原呢？复原就是说一个人这个身体慢慢变得，就回到起初去，回到第一世纪去。所以呢，或者你说他们是还原工作也可以，复原工作也可以。但是改革弟兄们呢，他们做的是要做改革或者归正，这个两个字都可以用的，明白吗？本来不正的，现在把它正了；本来不正了，本来不对的，现在把它变成对了。但是呢，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改革这个崇敬派弟兄说，你拿什么做标准？拿做标准，今天不错，你就做罗马天主教就是错来，已经很对了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你拿圣经的标准对不对？你还是回到原来吗？现在路德会是教会吗？里面有没有没有得救的人？有。现在茨威里是如此，日内瓦后来也是如此。所以这帮人他们要什么？这帮人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去，我们要绝绝对对照着圣经的话来做。那难在就在这里，你同样一个武器，你用着这个来对付罗马天主教，结果呢，他们同样的武器就输给了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真的照着主的话，你真的你讲不出话来嘛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这位弟兄下次弟兄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当时的慈惠的也好，马丁路德也好，他们是福背受敌。什么叫福背受敌呢？你前面对的是什么？前面对的是罗马天主教，你拿什么来跟他打仗？圣经跟他打仗，你打赢了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有传统，你打赢了。但你现在回过头来，你背后也是个敌人，是谁呢？就是崇敬派弟兄们。那崇敬派跟你打仗的时候也是圣经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那你真的完全烧圣经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做基督，要不要做门徒？问题在这里啊，你到神学院去多的是真理清楚的人，他们是不是真的跟随主不一定，你看见没有，不一定跟随主的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啊，道理都对的，但现在是不是真的跟随主？好，真的跟随主很大的考验呢，好不好？你试试看，你如果真的跟随主，真的受尽的话，那现在问你代价就大了，后面的代价如果要你的命，你要不要？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啊，等到这个罗马马丁路德也好，慈惠里啊，他碰到世界权贵的，他低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马丁路德本身就是被世界保护的。如果没有罗马的王，没有德国的王子权贵的话，根本没有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清楚的很，慈惠里也是如此。所以等到真的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，他们倒了，他们让步了。你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觉得不够，因为马丁路德有的地方还是太多太多这个巴比伦的东西。但是对于这一班崇敬弟兄们来说，那么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真的照着主的话来说，我看见了，那现在问题我肯不肯为这个付代价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大家都会讲，但问题大家会不会实行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是崇敬派的弟兄？崇敬派弟兄，他真的就相信马丁路德跟慈惠里所说的，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他心里相信，而且根据圣经没有受浸，没有婴儿受浸，所以他们重新受浸，而且教会只包括什么？就是真的信而受浸，只包括那些信而受浸的人，顺服神儿，都是这些人才是教会里面的人。那婴儿他还不行了，所以这个叫 believer baptism。你婴儿他不是 believer， 他不能相信嘛，你也等他相信了，那么才得救嘛，对不对？才受浸嘛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 believer baptism， 又叫 adult baptism， 就是说你长大了才是。但 adult 跟婴孩不能算，因为到底几岁算婴孩不一定，有的小孩子他八岁九岁，他真的里面相信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adult 不 adult， 这很难讲，对不对？所以 believer baptism 是对的，就是这些他们相只有相信说。这个谁可以受浸呢？就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们才可以受浸。好了，他们真的说到做到，你看这就是问题。所以他们就不是几个人就聚在一起了吗？然后，那么真正的他们从受浸，从这样做的就是1525年，所以1525年算是他们的诞生年。当然不要忘记，他们做是这样做的，但是问题就是下面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本来希望说不管怎么样。今天慈惠里你可以不反对他，可以同情他，你自己当初也这样感觉的，你自己也是觉得应该如此啊，是你训练出来的学生啊，当初你在那对罗马天主教打架的时候，你可以讲那么大声，我为了主的话什么都可以摆上，所以打了胜仗，没有说这是打胜仗的结果。但是等到你的学生们照样照你的来做的时候，那么你起码要同情他们的就没有。所以最后等到逼迫来到的时候，那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所有这样做的要么几天要离开，那最后呢，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，我成全你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重进吗？好，我们用麻布把你包起来丢到河里面去，可以再进一次。所以这就是重进派的弟兄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要问大家，这是个理论吗？不是。马丁路德讲神的话是最高的最高的权威。现在当一个人去寻道的时候，他的见证不用血来做见证了。如果光为受浸的话，这个多么划不来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是为了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属天的。什么时候教会他和世界的系带剪断以后，因为怎么样，教会就属天。那么这个代价不要忘记，这个代价需要有人用血摆上。是谁付上了最大的第一个代价？谁？就是 曼兹，所以曼兹是第一个被丢在，你说大家每次，你说大家去过苏黎世，你知道那个地方很有名的河嘛，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就我们还可以知道大概在河什么地方它被丢在里面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是在所有这些领袖们中间第一个为主寻找，是第一个门徒，他们真的是做主的门徒，他们真的起来跟随主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再看这些领袖们，他们都是二十几岁二十几岁，但是没有一个是长命的，都是为主寻找，没一个。你看见吗？他没有多久以后，一个个就为主寻，有的被烧死，有的这个是这样的。你看见这个重建派弟兄就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们真的，你看见他们真的摆上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同样的，慈惠里相信神的话，慈惠里学生也相信神的话。慈惠里当他看见，应该这样做，他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他觉得为了顾全大局。他想着教会顾全大局，他，但是反而他学生们没有顾全大局，他们顾全我们的主，顾全主的主权，顾全教会，为了教会的纯洁，他们豁出去了，他们所豁出去的是他们的血，所以他们就为主做了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想想看，最早基督寻道者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他们不肯相信，他们不肯否认他们的信仰，结果他们为主殉道。还有一番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就是古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受罗马天主教逼迫，他们甚至用十字军追赶他们，那弟兄姊妹，他们也流了血了。这个是约翰最不明白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居然喝了圣徒的血，怎么可能？罗马帝国喝圣徒的血，你能懂？如果教会也和圣徒学，是你不能懂得的。那现在又加上一桩，这些弟兄姊妹不是不一定在罗马天主教底下为主殉，当然有一部分也是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这一班弟兄不是为主站住吗？这一班弟兄们不是明明教导他们你们要这样做，这是慈惠给他们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政府当局说是我们不能这样，所以等到下命令的时候，那谁赞成的？慈惠里赞成。如果慈惠里不赞成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在日内瓦发生一件事，有一个弟兄，有一个人呢是他认识的，这个他在三而一神这件事真理上呢有瑕疵，没有疑问题。有瑕疵有瑕疵吗？那哪个？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无罪的呀，完全。也没有一个人神学是完全没有瑕疵，我没有看见一个到现在都没有。好，那么大家都软弱，大家都有瑕疵，那么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没有理由谁可以逼迫谁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结果因为他讲了那个，那么对于加尔文来讲是异端呢？你在罗马天主教很简单，罗马天主教只要一旦裁判所一裁判是异端，那就完了嘛。罗马教会从来不杀人的，但是给就把那个结果就交给政府大去下手了，很简单的，这就是当初教会圣徒怎么受逼迫的。那这次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。那么这个加尔文已经告诉那个人弟兄说你不要来，你来你就，但那个弟兄偏偏要来，偏偏来了以后结果怎么样？他结果断定他是异端，断定异端，结果还是为主寻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你这个没有想不到，你不懂啊。后来连莫兰顿就是。这个谁呀、啊？就是马丁路德最得意的门生，听到了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加尔文做的对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后来你好好的稍微想一想，你就知道，这些人为主寻道，那当然那个有瑕疵没有错，但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在哪一点上是异端？没有的。结果呢，就是因为他们要受尽，最后呢。他们一个一个为主，然后一个个为主放逐。从一个地方你如果到瑞士去，你就可以看，有个码头上，他们就和家人说再见。那么以后你再也不要回来。所以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，实在说来，就是这样一段故事，就这样一段历史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什么样一般人呢？他们就是要把教会带到属天，从属地带到属。他们拒绝地上的污染，他们与世界有什么相干呢？ 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。好了，那讲了他们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稍微，我也许弟兄姊妹觉得很渺茫，但是我想我们拿美国一个例子就很好了。你如果到 Lancaster 去，到宾州去的话，那么你就会看见到 Lancaster 这个州，这个附近，那个附近，那么有一般人叫雅美族 Amish。那 Amish 我们每次去看，因为他很特别啊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们坐马车也不肯坐汽车，家里也没有电话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马车呢转弯的时候，有电池，有这个用电池可以告诉你左转右转。那么然后，那么他们穿的衣服，而且他们都男的要留胡子，那么而且他们非常的保守。那么全是美国最好的农夫是亚美族的人，还有他们绝对不打仗的。因为他们不打，他们行为太好了，所以政府说好，你们这些人呢，好，为了存心，你们信，为着良心的缘故，你们可以不打仗，但是你们还是要上战场。上战场你不拿枪杆可以，但你可以做红十字会吧，可以吧？所以他们多半都是红十字会的。那么做红十字会这里有个条件，如果我注意到你的行为不检点，那表示说你根本不是典型的基督徒，你根本就拿这个做借口的，那么你要从你拿枪杆去。亚美族的人没话讲，亚美族的人他们道德各方面没话说，全世界全美国最好的农夫是他们，而且活得最长的是他们，因为他们为什么？他们不用电呢，到了太阳一下山就睡了，一早就起来，这个人活得很长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蜡烛不会两头烧的，所以你看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坐板凳啊？为什么不坐椅子靠椅子？他们说靠椅子不行，你聚会不能靠椅子，聚会就要好好聚会。你做什么门徒怎么好好聚？你一有靠背就想睡觉，所以有的，所以你看你要坐在板凳上，他们聚会是四个钟头啊。你到亚美族聚看，他们聚会是四个钟头，然后还是读这个什么，还是读这个谁的？读马丁路德的那个说圣经。然后呢，他们这个有很多车子运来运去，不是运人，是运这个板凳。那么到哪个家里去，那在那里就一聚就是四个钟头，都坐在那里，然后该安静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人，他们什么？他们就是崇敬派的后裔，他们从德国来的。那么他们因为不肯与世界联合，所以你看他们不敢有任何的纠缠的，不肯纠缠到一个极端的地步，就是说连电话都不给，因为电话表示什么？电话就跟线跟世界连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只要跟世界连在一起不可以，所以他在房间里面绝对没有。不过呢，他还是有一点点变通的办法。那你要打电话，你要到外面去，那跟我家里没关系了，那外面是世界，你在世界打电话可以，在这里你不能打电话。那还有为什么不开汽车呢？因为汽车不是神所创造，马车才是神所创造，这肯定是不坐汽车。还有不坐汽车。那么你说这个马车起头，他们因为这样做很危险，因为这坐马车的时候，这个你要左转右转，这个你没有电，后来真的给车汽车撞了，后来他们想了办法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就装电池好了，电池然后这边可以亮，那边可以亮。那有人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装电池？他电池没有坏，电池跟世界不连在一起的。你看到吗？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样去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不坐马车呢？坐马车为什么不开汽车？因为他们不开汽车，他们小孩子跑不远。你想想，他们在兰卡斯最喜欢去哪？最喜欢去费城，在那边。费城就好像到 Flushing 一样，你到 Flushing 小孩就活了，到这个市就活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好了，你看呢，现在做父母的，哦，爱儿女爱得不得了，然后给了一部车、两部车、三部车，好，他都全世界到处去飞了嘛，很清楚的。那这些做父母的人呢，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好，你只能坐马车，坐马车你跑不远的，所以你就是爱世界，你爱会，你不可能一天，不可能就跑到费城去的。所以这样，他们的孩子呢，就怎么样，就谋了保守。所以不管还有他们这个纽扣，他们绝对就不扣，不扣，他扣子是人的东西，那么神的东西嘛，就是那种可以两个绑在一起的那个钻石。所以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主，那么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就是典型的极端的他们，这个崇敬派的弟兄姊妹。我们的意思不是要学他们，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宁可为着主的缘故。他们可以到这个地方，他们是绝对与世界没有相干，他们觉得是世界污染了他们的孩子们。你今天把孩子推到世界去，你怎么能保证世界不打，把他们染黑染白了？ 你看见吗？在你家里你都管不了他们，你要把他们放出去了，你觉得你能管得了他们？你管不了他们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不让小孩子读书，不让小孩子只读六年级，六年级就不再读书，他们觉得书读太多，这个太麻烦了，你看见吧？所以六年级他们自己教，而且所以你看六年级学生就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你去参观他们一个房子里面两人呢。好，六年级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做农夫了。你看他就书读的越少，就越他们觉得越好，越离的世界越好。这当然是极端的，就是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没有什么抵抗力。所以你如果到了，他们虽然你跑不远，跑不到费城去，但你跑到，但你兰卡斯每个地方都有个市中心嘛。到了市中心，他们难度就就是小，这些年轻人最久，他太苦闷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这又是变成另外一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是全家住在一起，就跟中国人一样，全家大小都在和打这个 grandma grandpa， 然后这个孙子通通住在一起。他们真的是照着圣经里面，所以这是很特别。现在没有了，你像一个这一般人能够仍旧这样维持他们的传，他们绝对拒绝照相，这世界绝对不拍照。你要拍照，他给你翻脸，绝对不可能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些人的的确确那为了主真的把时间完全变成背后。所以我是拿这个来做例子给弟兄姊妹看，说这个事实上呢，就是当初的那个情形，就是当初呢那样的光景。好，我想为着录音的缘故，我们好不好就休息7分钟，我们再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们大概只剩下半个钟头了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回来。我